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11月7号礼拜五，下面请睇详细内容。曼达利权限受限，州长霍彩尔是关键。可能好多朋友都好关注那个信誓旦旦发表了美版共产宣言的曼达利。究竟他能够兑现几多自己画的这个大饼呢？他究竟有几大的权限来推进他发起的共产革命呢？我们就简单地说，第一，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就是纽约市要想实现曼达利所提出的大部分的目标，就算他得到了纽约市议会的全面支持，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前提，他亦不一定能够得到议会的支持。就算他得到了纽约市议会的全面支持，他亦一定要得到州政府的许可，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在其他的方面，纽约州的州政府几乎是随时都可以直接地推翻市政府的决定的。比如说以曼达尼所提出的，就是要对有钱人和企业要增加税，这个方面为例。纽约市大家要注意，有一个好多人可能都唔系几了解嘅，就系纽约市政府佢唯一能够掌控嘅广泛嘅税种只有一种，就系房产税。其他嘅任何想要新增加嘅收税嘅政策，佢嘅权限完全都系掌握喺纽约州政府嘅手上嘅。亦就系话，如果要实施曼达尼所提出嘅嗰个增税嘅措施咧，这些纳税的主体，即是一些有钱人或者是一些企业、大企业等等，肯定都会加速外流，都会搬走的。这个会对整个纽约州的税收的基础造成严重的冲击。这种冲击远远会大于纽约市的税收基础的影响。什么意思呢？就是曼达利他牵走了只驴，就想要州长霍彩尔去帮佢拔橛子，意思就系话佢得到咗好处，就想要州长霍彩尔去帮佢收拾呢个烂摊子。你觉得霍彩尔再笨都唔会傻到咁嘅程度啦？呢、这个就系我哋睇到霍彩尔喺投票日之前突然间态度出现反转，佢频频咁出嚟公开否认话，我唔会同意呢个乜嘢增加税收嘅呢啲措施。真正的原因就在这里。另外还有就是曼达尼所画的一个标志性的大饼之一，就是令整个纽约的公交免费。这个其实基本上它的权限也是由市州政府来决定的。而且如果说霍彩尔他真的要支持这样的一个政策，那毫无疑问的，他会大大地降低纽约的公交和地铁服务的质量。你没有钱，那对维修啊各方面的服务质量一定会下降的。到那时纽约人的怒火，他是会倾泻到哪个头上呢？是倾泻到曼达尼的头上，抑或是霍彩尔的头上？真是讲不定。还有一个就是对曼达尼要削减警察的经费，这个是他的一个政策标志性。还有他要冻结房屋的租金，这一些对纽约州政府来讲，他们都是完全拥有可以直接否决的权限的。所以就是说，现在很多的问题，关键问题其实都掌握在州长霍彩尔的手上。曼达尼能不能够实现，他要看霍彩尔的面色。咁霍彩尔点解喺选举之前一度系支持曼达尼嘅呢？好简单，因为当时佢系睇好曼达尼可能会胜过库莫，所以佢想要利用呢种佢而家提前对佢进行支持，交换曼达尼喺明年嘅民主党嘅初选中反过嚟回报去支持佢，应该系呢个原因啩。但是我们觉得霍彩尔他没什么可能会拿自己的整个执政的基础去为从空中掉下来的那个馅饼去交钱的。你去得到好处，买了个明星，我来帮你交钱，哪个会这么傻啊？所以客观来讲，就是在我们看来，霍彩尔他是可能会 好有限咁支持曼达尼一部分嘅向有钱人征税嘅要求，但係佢必须只係限于喺唔影响自己嘅名声同埋唔影响自己嘅政治前途为前提嘅。纽约富人出逃实况，精英人才流失加剧。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他真的是咨询了佛州的议员，是不是真的要对所有从纽约州逃到去佛州的人全部都要征收 100% 的关税呢？我们同大家有提到德州的州长是这样提的，大家可能都以为这个是一个笑话了，但是看起来他们可能是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的。另外就是在纽约这边有一家叫做比较专业的学校安置机构，叫做 Comeback Education。这家机构对媒体说，选举的结果刚刚出炉才30分钟那时，他们就接到三个都是富裕家庭所发来的信息。到现在为止呢，至少是已经有23位的客户联系他们了。这23个客户是做什么呢？就是要搬家。正是因为要搬家，所以他们要联系这家学校安置机构，希望能够帮他们的细路仔可以去到其他州的那些精英的私立高中或者是初中。亦就是说，这23户人家全部都是比较富裕的中产以上的阶层的人。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有钱人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真的不是讲下就算的。第三个消息就是纽约市的消防局长罗伯特·塔克，他在曼达尼当选只是几个钟头之后就即刻宣布辞职。这个是至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最出名的，算是一个精英人士了，而且是政府人士。塔克他是犹太裔美国人，因为曼达尼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反犹太的倾向，他觉得他没办法再在这里了。可以看到这类的在纽约的精英人才，他的流失肯定会越来越多的。第四个消息就是佛州和德州这两大州，他们的房地产商现在纷纷都是摩拳擦掌，是要准备大干一番了。因为业界普遍都预计说，这两个州的房地产将要大幅度地上涨了。因为可能好多有钱人都要逃到去呢两个州。佛州喺包括迈阿密等等嘅呢啲房地产开发商，近期媒体报道出嚟话，佢哋同嚟自美国纽约嘅买家签订合同嘅金额已经超过咗$1亿，全部都系嚟自纽约嘅富裕居民。就系而家好多人签订合同买咗屋啦。共产难民的这种大逃亡正在上演，我们就不妨拭目以待。民主选举双刃剑，坏市长对比坏总统。有一位朋友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在民主国家，如果选出一个坏市长，后果不会很严重，但是如果选出一个坏总统，咁结果将会系非常严重，甚至系冇办法估量。我哋就比较认同呢位朋友嘅讲法，就系我哋要客观咁睇曼达尼，佢只系胜选咗喺纽约市嘅一个市长啫，佢仲连个州长都唔系，只系一个市长。但系纽约市多多少少都有啲特殊性，纽约系世界之都嘛，系整个全世界嘅资本主义嘅心脏。因为纽约是全世界头一号的金融中心，所以要在纽约这个金融中心被这样一个激进的共产主义分子将它搞成了金融中心为止，将它毁了，真是要这样乱来。那这个大家都看到了，香港就是一个例子了。你建设一座金融中心可能需要花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但是毁了它可能只是一瞬间，可能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毁了它。所以亦就是说，纽约虽然它只是一个城市，只是一个市长， 但是它的影响力可能比美国其他的州，甚至是比其他的一些比较小的国家的影响力可能都要大。为什么曼达尼这么嚣张呢？你看看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成为了纽约之王，其实还是多多少少有些道理的。因为纽约的确是举足轻重，是有一定的分量在这里的。当然毕竟你只是一个市长，你分量再重亦只是一个市长，跟一个总统就不可以相比了。只不过我们觉得其实在背后真正的危害就是说，你选出一个坏的总统，比如说某些极左的总统，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在这里讲说奥巴马令到美国衰落，就是从奥巴马做总统开始，美国就一直在这里走到越来越左的轨道。其实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你如果真的选出了一个坏总统的话，这个恶果它是非常严重的。大家看到川普两个任期到现在都还在这里极力地想要将美国往回拉，而且这种成效现在都只能够说是比较有限的。极左派未来布局 AOC 瞄准总统大选，美国究竟下一步会走向怎样的一种程度？个人判断 AOC 这班人和桑德斯他们联合，包括和曼达尼他们这些叫做少壮派，我们亦将他们叫做极左派，他们现在可能已经瞄准了下一届的总统大选。 AOC 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可能想瞄准这个总统的大选，至少他在下一步是想要代替佩洛西的位置，或者是好像杰弗里斯这样的位置。曼达尼他本人是不可能参加总统大选的了，因为他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他是在乌干达出生，他在2018年才成为美国公民，所以以他这样的一个背景能够做到纽约市长已经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但是 AOC 他可能其实是将曼达尼看作是一只棋，测试一下这条激进的共产主义路线究竟行不行得通。如果一旦测试下来他觉得这个可以的话，至少在这个南州是可以的，那他们可能以后就会沿着这条路线将这种模式复制到其他的地方那里。民主制度两面性，人心道德是关键。有一位朋友讲的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他说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打烂给人看，就是要曼达尼的共产主义将纽约玩烂，不要将这个悲剧看成是喜剧。纽约自己选出来的，那纽约真的原本是一颗明珠，现在被打碎了，可能会蒙上灰尘，明珠就暗了。那也只能够是说你自己选择的就自己去承担啦。这个的确就是这样的道理。其实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没有绝对的好坏。比如说那种国王的统治啊，你看看历史上以前传统无论是东方亦或是西方都是国王政治。那时中国的叫做皇帝，西方呢就叫做国王，他其实亦是有治理国家，管理得非常好的，整个国家都是非常繁荣、和平、富足，有过这样的历史。那你说反过来讲，民主选举制度，你看看纽约这样，一旦被有些人操纵了你的思想，操纵了舆论工具，大家看看共产主义有几毒啊，有几邪恶啊，他居然可以植入美国的心脏，在纽约这里开花，短短几年的时间，曼达尼他之前是一个无业游民，没有做过一份正经的工作，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十几岁的一个年轻人，居然大家相信他可以将纽约市管理得好。这个背后是什么呢？就是他已经偏离了一个常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去支持他呢？就是因为他是靠胸口画大饼， 话我俾你呢个免费，我要去劫富济贫，将有钱人啲钱抢过嚟，就系用税收去抢，抢过嚟之后分俾大家。佢冇乜嘢工作经验，佢只系识得劫富济贫，就可以呃到咁多人去支持佢。所以讲明咗乜嘢问题呢？就系民主制度，佢亦会搞出唔好嘅结果。大家知道当年希特勒唔系亦系一样系靠选举上台嘅咩？佢系民主选举当上嘅德国总理，最后成为德国元首。所以你睇而家纽约系点样，就系再次嘅上演呢种事。所以最关键嘅系在于人心，在于道德，在于你嘅价值观，你嘅人心正，你嘅道德高。哪怕你真是国王式的统治，一样亦能够统治得好好。纽约这一次可以说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了。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